样，但我感觉到确实感觉到就感觉到很长远的感觉。所以我在我儿子那里我还参加这样的聚会，他说你不务正业，休假怎么还参加聚会呢？我说我心里不安。这个他说世界离了你就不算了，教会没有你就不发展了。我说不是世界离不了我，也不是教会离不了我，是我离不了教会。确实离开一个礼拜也有点新鲜感。愿神赐福给大家，也祝福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呢就叫阿尔南和亚劳拿的合场，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兄弟俩。这个老大呢叫阿尔南，弟弟呢叫亚劳拿。后来这个老大结婚了，这个父母和儿女如果儿女结过婚，父母住在一起呢都是有时候都不方便，那何况兄弟俩肯定也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分家了。分家以后呢，这个哥哥讲，现在我的人口多了一口，但是我种田的技术好一点，但是我弟弟呢现在只有一个不会种地，他担心弟弟粮不够吃，他呢但是送给弟弟呢又担心弟弟不要，怎么办呢？就趁在晚上偷偷的把这个粮食呢担了两袋呢送给弟弟。弟弟在家呢也这样想，他说我哥哥你看娶了个太太，这个万一不够吃怎么办呢？他也是同样偷偷的把粮食呢送给哥哥。兄弟俩送完粮呢，因为走路的时候没走一条路，回去发现粮食没有少，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真的是上帝恩待我吗？那么第二天晚上兄弟俩呢同样又是在那去送粮食，那么送完粮食回来家粮食还是没有少。那么第三天晚上呢，其中一个兄弟呢改了道反路了，另外的兄弟没有换道继续走，结果兄弟俩呢碰面了，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们见面的那个地点呢就是一个叫阿尔南亚劳拿的合场，兄弟俩抱头痛哭。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当大卫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呢，就写了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其实这个合场上呢，阿尔南和亚劳拿的这个合场，兄弟俩碰面的这个地点呢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那由于时间原因呢我就不能一一为大家述说。第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阿尔南和亚劳拿兄弟相爱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想我讲的时候很多人不是第一次听。第二个故事呢，大家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就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呢也是在这个地点。那这个地方真是宝，如果那个地方如果在中国，我估计不知道会发生多么样什么事了，风水宝地。不仅如此，当大卫犯罪以后，神要击杀他，他向神献祭，也就是在阿尔南的合场献祭。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当所罗门为神建立圣殿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个地点。为什么要这个地方来做圣殿呢？圣殿的根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和平，就是相爱。所以这个故事所强调的就是和平，神给人带来的和平，兄弟们的和平。首先是阿尔南和亚罗拿兄弟俩的和平相处，然后呢是大卫，他得罪了神，他需要跟神和平。大家知道大卫当时当呢，因为他犯罪，罪就产生冲突。比如夫妻俩相处很好，其中有一个人犯罪了，有了外遇，夫妻俩有冲突。我们弟兄姊妹相处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了不该做的，讲了不该讲的，我们也会产生冲突。其实冲突总是跟其中一个人犯罪或者犯错误有关，对吧？所以呢需要和平。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和平故事，最根本的和平。什么和平呢？就是神与人的和平。这个其实建立这个圣殿的目的就是神要跟人和平，那么建立这个圣殿的根基呢就是和平，没有和平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神跟人要在这里沟通，神跟人要在这里和平，这就是 这个圣殿的故事，也就是想想都是在这个亚劳拿的河场，那么这个地方的故事就是和平。讲到和平呢，和平是一个大话题，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停止的话题。假如我们去准备上大学，觉得这个学什么好呢？如果你们是学文科的，我就推荐你去研究台海，估计你永远有饭吃，因为这个有很多问题给你。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影响这个时代的什么呢？和平这个话题。瑞士一个德国裔的瑞士籍的一个神学家叫孔汉斯，他曾经呢就研究，就说世界战争背后呢都有宗教战争，要想世界和平就要推行宗教和平。就因为他这一个理论，他成为全世界的红人，成为很多国家的座上宾。那么在受他的影响呢，在联合国大会之前呢，现在都先开一个宗教会议，因为宗教不和平，世界就没有和平。当然了，宗教是不可能和平的，所以世界也不可能和平，可见和平多么重要。尤其在当今国际关系重大，家庭冲突不断，和平呢尤其重要。就算最亲密的夫妻，全世界谁还有夫妻亲密呢？那我们在座的夫妻有多少夫妻你不冲突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一看见父母那样，他们不敢结婚。就连我们常常高喊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们，大家难道没有冲突吗？教会没有冲突吗？甚至于很多基督徒产生了冲突无法化解。因为在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华人，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呢，是没有和平这个概念的。大家听听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格言啊，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不是这样讲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看看我们中国文化这些语言讲出来，哪一句话不是斗争，不是仇敌呢？我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呢，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很有意思，强调远近亲疏，朋友婚胳膊弯着里面的和胳膊弯着外面的。然后我们交朋友呢也分个三六九等，看看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家庭里面呢也有偏爱。比如如果我们这个都是女儿，总想有一个生个儿子。我有个朋友啊，五个女儿了还要生个儿子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生一个？重男轻女，一旦这个儿子不出生便罢，一出生他们的家庭就麻烦。那五个女儿情谊何堪？不出生呢，反正重男轻女，没有男的嘛，你不爱女儿也得爱你。那我最近为他祷告，有机会呢我也打算跟他分享一些道理。上次去我儿子家，去到他家有个狗，他问他太太，这个狗是公狗母狗？狗是母狗。他说妈的，狗也是母的，这是他的原话。就说明他这个心里面还没有生男孩，他就已经重男轻女了。我讲的都是基督徒，我们的家庭里面难道不是三六九等吗？可能有些人已经受了这个苦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一旦产生冲突就是仇敌，哪有和好呢？可是我们中国人偏偏高喊中庸，奇怪吧？大家知道吗？我是个中国人，我思考很，我看很多中国古代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化，只能讲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满了矛盾。其实中国人呢根本不中庸，一点不中庸。我们在真理上不讲原则，我们为了美化不讲原则这个丑恶，我们就用中庸来和谐。我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上呢，非友即敌，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文化呢？比如我们中国人这个从古到今，中国人呢都是敬天的，从孔子到董仲舒，对吧？从孟子，对吧？孟子怎么说呢？顺天则昌，逆天则亡。我们中国人是敬天的。到了毛泽东老先生很厉害，突然来了一个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突然我们不要了天了，突然我们不要神了，没有神了。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其实孔子一直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回到周天子那种拜天敬神的文化之中。无奈 经过春秋战国，中国人再也回不去原来了，再也不能复古了。所以呢，就是老子的道教，老子呢也是要找到那个道，他因为找不到了，就自己复了自己，道可道回肠道。他这一句困惑的话，他这一句矛盾的话，居然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经典之作，产生了中国的道教。那么大家知道，如果大家读历史知道道教给中国带来了多少危害吗？道教的经典就是追求长生术，怎么能长生呢？我们中间一些姑娘，我这次讲太多也不太合适，但是因为我想你们都是成人嘛，他想讲的就是当男人和女人，尤其是男人一定和处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这就叫阴阳结合，天地结合，男人可以长寿。女孩子还敢上街吗？到了宋朝皇帝就说这种大逆不道，违反人伦的道教，要灭掉道教。宋朝的时候道教才改为炼丹术。但是在中国呢，道教被奉为至高，什么无上天尊，你看那道士的无上天尊这么多，这种困惑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困惑呢？老子的一声叹息中国人当作经典，孔子都承认中国人在，不是现在的中国人，孔子那个时候就讲中国人再也回不去了，远离了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矛盾，我们冲突，看看我们国大到国家，中国现在跟哪个国家不冲突？大家找一找，中国常常讲老朋友，中国现在还有朋友吗？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到处充满了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人跟神产生了冲突，人跟天产生了冲突，我们要与天斗，要胜天。但是我们同时呢又要替天行道，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文化里是不是矛盾呢？你该往左还是往右？中国人在座的各位，你承认中国文化吗？你敢不承认吗？你不能否定，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如果要想享受和平，那我们就要与神恢复关系。怎么才能与神恢复关系呢？就是看看刚才玉德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我也借着这两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跟神如何建立关系。两段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主耶稣的教导，一段是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到六章十节到六章二节的，是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教导。先看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主耶稣的教导，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奔山宝训，基督教非常有名的经典，也称为八福。这一句话是八福的核心，明白这一句话你才能明白其他的。八福的所有福气都是因为这个福气而产生的，因为神一切的福气都是赐给他儿女的。换句话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拥有了神的一切福气。可见使人和睦给世界带来和平多么重要。与之相反就是不要背后论断，不要散布纷争。我们一定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别人的纷争。你有麻烦，你有祸了，问问自己，我们有时候我们挑拨离间，背后传言，私下论断，都是我们造成了别人的不安，造成了别人的纷争不和睦。就是相对的，那么正面的就是使人和睦，就是所有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个责任，就是使人和睦。最大的一个使人和睦跟谁和睦呢？是让人跟神和睦。人怎么能跟神和睦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有理由吗？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几个特点，就是使徒保罗呢，其实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使徒保罗是描述他在苦难中与主同死同活，他凭着信心展望在主耶稣基督未来公义的审判之中，他要跟主一同复活得赏赐。所以呢他再一次的对这样的一个真理做出了一个回应，也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劝勉。使徒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甘美团其实在查经，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他就想到呢 他曾经就讲过，面对主的公义审判，怎么才能在审判中不会受罚得奖赏呢？那就是要忠于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记载在哥林多前书4章1到5节。那么同样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呢，保罗也表达了同样的观念，那就是我们要忠于主的托付。在这一段经文呢，保罗3次使用了劝勉的劝。那这段经文里呢，这个字因为太多了，我为了让大家看到整体性，你看在11节这里，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是一个。还有18节这里呢，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6章1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保罗知道将来的审判是严肃的。其实这段经文呢，你看很多的解经书，他们都是从第11节开始分段。那我为什么要给从第10节分段，并且分到第六章的第2节呢？我就是要找到它的上下对称。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其实这上下文结构，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什么呢？保罗讲这一切的话，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如果将第10节拿走呢，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为什么加上第10节的原因。首先呢，这段经文首先保罗讲到神审判的严厉，然后呢11节到14节呢，其实保罗是回应那些人批判保罗，你为什么要传这样的福音。接着呢，然后在14节以后呢，保罗讲到是基督替我们受了审判，最后呢他说明与神和好的圣经根基。这是保罗这段经文的呢一个结构，就是说我们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所有人都要面对审判，比如我们所有人都要考试一样。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呢？因为要考试嘛。如果我们到大学里一上大学，老师就花给别人，多开心啊，就不用考了，对吧？那为什么天天要学看书呢？因为要考试，考不过拿不到毕业证，就这么简单。我们将来也是的，如果主耶稣，我们一信耶稣，耶稣立马给我们接到天皇，多好呢。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神的想法是让我们在地上要经过操练，所以我们要经过考试，那就是将来审判。因为我们要审判，所以在后面的经文，保罗对哥林多人提出一个请求，就是从第6章1节到第7章，大家知道中间呢加了6章14节到7章1节，保罗请求他们要忠诚，中间呢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福招。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将来面对审判，如果你的生活现在不圣洁，你将来呢没有办法审判。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不贪财，我不说谎，我不淫乱。其实呢，这里保罗更重要的一个圣洁能够交账，那就是忠于主的托付去传福音，使人和睦，那也是圣洁。那使人和睦的是事工，怎么能叫圣洁呢？但是很明显保罗把它放在他的结构里面，这就很重要。但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很像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一样，似乎不太关心主让我做什么，也不太关心使人和睦，更不太关心圣洁的生活。那为什么还来教会呢？很多基督徒自己我估计都不知道为什么来教会，糊里糊涂的就来了教会。大家知道吗？你今天服侍不可怕，将来在主那里交不了账才可怕。就因为哥林多的教会糊涂，使徒保罗呢才对他们进行教导和劝勉，劝勉他们要与人和好。其实保罗不仅是教导和劝勉，保罗更是警告，警告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审判，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开车就想着会有警察，你肯定不会随便违章的啊。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考试想这个老师会看， 你肯定不会随便作弊的。你做每一件事都要知道有人在看着你。如果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就这个区别。非基督徒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人看到我，我什么都可以做。基督徒认为呢，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没人看，还有一个神在看着我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与神和好，因为与神和好能够免去将来的审判。而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跟神和好是神付了代价，神牺牲了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如果要与神和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耶稣基督。神为了爱我们是付出代价的。那么保罗这个教导其实就是保罗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也是为了回应主耶稣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的经文，此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其实马太福音那段经文讲的根本使人和睦的人是谁呢？是主耶稣自己。如果我们讲使人和睦就是劝勉和睦，就成了伦理，对，我要让弟兄姊妹看福音。真正使人和睦，真正使人跟神和睦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了使人跟神和睦，他为我们死，因为人欠神的债，因为人犯罪，耶稣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成为无罪的了，我们就成为无罪释放，因为无罪了嘛，当然要释放了嘛，所以我们就跟神和好了。那么这两段经文在一起，就是与神和好，免去审判。我们与神和好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同时与神和好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使命。与神和好不仅是我们的需要，不仅是我们的使命，与人和好，与神和好也是神的心愿。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神都有他的心愿，我们基督徒当然要努力去完成神的心愿了。因此我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呢，就是神与人和好。神要跟人和好，这是最大的和平。那么副的标题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呢有福了。因为神要与人和好，所以那些使人和睦的人都有福了。因为神要与人和好，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理当使人与神和好。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人和好呢？怎样才能使人和睦呢？或者说与神和好有什么价值呢？那么用我们的一般的话说，我为什么要跟神好？我为什么要相信神呢？怎么知道这个神就值得我信呢？先跟大家讲和好的意义。和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和好是什么意思呢？有几个单词，和好、和睦、和平、平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使人和睦就是制造平安，制造和平，带来平安，就是让人和好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就是说，就是能够制造平安的人，制造和带来平安的人，制造和平的人，能够给别人带去和。我们到哪里哪里和平，谁都欢迎你，你到哪里都很麻烦，谁都不欢迎你。刚才跟玉德我们就聊几句，这个他说几个礼拜就看一次孙子，我是很有福，因为我最近认识一个牧师，三年都不能看孙子。哇，假如不让我看孙子，这真的你还不是拿刀砍我呢。所以这次我去儿子家看孙子，我帮儿子的冰箱菜都买满，能放冰箱里的我都给他切好做好，他只要一吃换锅加碗。我问师母，我说我们这样来儿子还会反对吗？他说那当然不反对。然后呢，这个儿媳妇聊天，我就问我说，这像我这样的来你们欢迎吗？他们说欢迎欢迎，多来常来。这就是我跟我孩子的沟通。我到那里要给他们带来和平开心嘛，临走孙子抱着我不让走，堵着门。我说这个孙子也很属灵，我说爷爷今天不回家，明天礼拜天就没人讲到，你在我们这里讲。我说这里没规矩，没安排我讲，我们那里没人讲。孙子马上就放心了。和睦很重要知道吗？你去那里就指责人家，就指三弄四的，下次别来，老车别来，知道吧？杂草我给他割割，树枝子我给他铲铲，然后什么活脏活干完，冰箱装满，谁不喜欢你呢？使人和睦吗？所以这是芝加哥基督徒大会邀请我给他讲老年的父母如何与成年的子女沟通， 到时候你们要有兴趣可以上去听听瑞穆里，我会跟他们讲那个沟通，那我也会讲我怎么沟通的。那么很多事情不一定是我想干的，但是为了我能看孙子我就得干，结果干完才发现呢也真好，所以我每次我去几次都在那干。所以这个就是儿子就问老爸什么时候来啊，师母去他都讲你来还不如我爸来呢，为什么呢？师母去不能干脏活呀。我就讲的就实际的刚刚发生的，昨天晚上才回来。如果你到哪里去让媳妇跟儿子吵架，人家下次还欢迎你吗？下次别来了，你要讲去对不起我们最近要出门，你还没讲去啊，对不起我们家要来客，那你怎么办呢？有个牧师就这样的，他就是三年一讲去儿子媳妇就不欢迎，为什么呢？担心你来了呀。除了儿子媳妇跟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冲突，我想我们有很多冲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是制造平安，我们到哪里制造平安，但是这个世界呢总有一些人制造混乱灾难分裂和矛盾。人为的灾难更可怕，因为你的无知一句话造成冲突。真言书说一句话说的合适如同金苹果掉银王子里，同样一句话不合适就引起冲突和战争。哇，这一句话太重要了。我深深的记得我讲过几句错话，除非我找了这个人道歉，或者我都不安。我现在还记得的几句该讲的话，该解决的没解决。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错过这个机会。上个礼拜就是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教会开同工会之前的十分钟，我接到一个电话，中国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一个亲戚，说这个喝完酒开摩托车撞死了。我一听我很难过，我两个难过，第一把这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人骑摩托车撞死了，但是他死了你还责备他吗？你还算他无知吗？可惜。我第二个难过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曾经帮过我忙，我打算买个礼物寄给他，这一下我这一生都没有机会还他这一个好处了，我欠他一辈子，怎么办呢？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弟兄姊妹，该还的债赶紧还，欠人家的赶紧给，错了赶紧道歉。还有几次我说过一些愚蠢的话，我都要找到适合的机会呢，我都要向他们道歉，要最快的道歉，受这个影响。有一次一个朋友请我们吃饭，拿了一瓶好葡萄酒，说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跟他讲我平时也没这么笨，所以这个我觉得上帝提醒我你不要骄傲你要谦虚。然后呢我就来了一句，因为我一生在加州我们去拿帕，说呢10块钱随便喝。你说你这句话是不是很愚蠢啊？人家拿一瓶法国意大利带回来的葡萄酒夸张吗？你应该喝彩吗？你在旁边说10块钱随便喝，哇，我讲完了当时没意识到，这等一下那个朋友不讲话了，我才意识到哇这句话真愚蠢，我当时没来得及道歉。你看这是不是蠢呢？啊，这么愚蠢的人呢？这件事情让我真的思考，讲过的错话你得罪的人你一定要去悔改，不要给人家带来不舒服。我不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常常反省自己吗？我在我们教会我也觉得有时候也讲错话，假如我得罪了你们我还不知道，我请求你们找我，你跟我讲我一定向你道歉。有时候我也需要道歉，但是呢我觉得需要合适的场所，因为有些信息不是我直接听来的，我道歉也麻烦，我不道歉也麻烦，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跟主认罪，我祈求主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跟别人道歉。得罪别人造成不安你还能平安，那真麻烦。给别人带来不安我们应该紧张。圣经里说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是一个制造平安的人，在以赛亚书说主耶稣是制造平安的人，知道吧？就是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对西安说你的神做了王，借着你脚蹬何等佳美。主耶稣就是一个制造平安的人。平安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消极就是没有冲突没有灾难没有意外没有混乱，这是消极的。积极的什么呢？享受和睦，家庭和好，社会和平。 平安、和平、和好、和睦这个单词呢，在新约圣经有92次，在旧约圣经有250多次。什么是平安？平安就是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就是平安。可是今天世界，今天的家庭，也就是不断的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不断的冲突呢？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冲突就是人跟神的冲突，因为人跟神产生了冲突，人再也不可能有平安了。针对我们个人来说啊，如果你得罪一个有权势的人，你得罪一个黑社会，你很麻烦也很危险。你得罪个有权的人吗？甚至你会死亡。你们有些人你敢得罪吗？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得罪了。针对国家来讲，如果你跟一个强国产生了冲突，你很危险，甚至亡国。这两种事情历史上都不断的产生。那么如果你得罪神了呢？大家想想那有多危险。圣经里说，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有神他杀了你的身体还要灭你的灵魂。如果你得罪一个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你可以考虑搬家，你也可以考虑移民。如果你得罪一个国家，你可以移民，可以搬家嘛，对吧？你得罪最有权势的人，现在他很危险，你都可以躲他。因为有的人政治避难，有的人移民，不都走了吗？可是如果你得罪了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你往哪里跑呢？你躲得了吗？你装我不去教堂，我不听神，我不相信有神，你就躲得了了吗？还记得我有个礼拜跟大家讲的诗篇139篇7到12节的话吗？上个礼拜，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大卫讲，往哪逃？躲不了。得罪神，你无处可逃。这就是人类最大的冲突，也是最大的危险。所以呢，怎么办呢？就是要解决这个冲突。那么解决冲突呢，有时候要用冲突来解决。在路加福音呢，有一段经文，主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了，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乃是叫人纷争。在下文讲，要让父亲和儿子纷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哇，为什么呢？耶稣不是要带来和平的吗？他为什么要跟世界带来冲突呢？对这段圣经我们需要理解一下，主耶稣其实他就是要跟他的听众讲，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冲突最大的冲突。耶稣来为什么产生冲突呢？就是让人做出一个抉择，你是接受耶稣还是拒绝耶稣。你接受耶稣，罪得赦免，享受和平；你拒绝耶稣呢，承担罪恶，等待审判。但是有的人接受耶稣，有的人拒绝耶稣，所以耶稣来成为这个世界的冲突。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基督教的反和性，就是说为了生你要先死，为了和平你要先冲突。我们明明的有错，我们假装没有错；我们明明的看一个人犯错，我们为了虚假的和平，我们故意说他没有错。有时候我们为了不敢面直面冲突，我们回避，其实呢，你是带来更大的冲突。虚假的和平将带来更大的冲突，产生更大的伤害。也就是说，教会的和睦消除罪，就像我们讲，明明有病，我们会装着没病，结果呢，病入膏肓，你死了。我认识一个牧师，在东岸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老爸有癌症，找那个中医看病。大家别误解，我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的中医给他看呢，说没问题，你健康呢，在你按照你这个年龄再活30年都没问题。哇，老头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个隔三差五来查，这个没问题，就继续的，他给他搞的什么中药丸子吃吃吃吃吃，最后吃的病入膏肓。他儿子在美国，你说家里这个他们在苏州，儿子跟他讲怎么能看医生啊？我你不要相信那西医的啊，中医的好。最后老头死了，什么呢？都是人跟他讲好好好，没问题。有时候你告诉他问题，他可能不高兴。所以说呢， 有时候该解决的要解决，就比如说夫妻之间有了冲突，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了冲突怎么办呢？我们去解决冲突，不是回避冲突。一般人解决冲突的三种方式：逃避、攻击与和睦。那么三种方式各有危险，这里有个图，假如是个山坡，如果我们想您往左可能迅速滑向深渊，你往右也迅速滑向深渊，为了安全呢，你只有待在山顶上。这三种处理方式，人际关系怎么能保持和好的人际关系呢？怎么让人际关系安全呢？你的婚姻关系、你的家庭关系、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你的朋友关系怎么能安全呢？如果往这边逃避反应，逃避也是非常危险，最大的有的人为了逃避实在不想冲突了自杀，自杀就是逃避冲突的原因。一个人没有冲突他会自杀吗？对吧？这是逃避，对吧？或者活人没有冲突啊，我们很好呀，我们教会很好，我们的家庭很好呀，火定事实摆在那里你还火定，这种很危险。那么如果往这边来呢，往这边来呢，攻击，最大的攻击谋杀，你得罪我我杀你。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想杀人的心，我以前有过，那是我从小跟我打架的人，我非给他打败，一旦打赢了我也想办法，甚至于我都考虑真不行抹脖子。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都晓得杀人呢，我真的这样想过。所以呢，人有多坏，甚至很多坏事我没干啊，我知道一旦我有机会什么坏事我都能干。所以那些干坏事的人呢，我也不会看不起他，我知道他比我倒霉，我幸运我没有机会干坏事，不是我比别人好。我们在座的诸位想过恨人杀人吗？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你今天能恨人你明天就能杀人，因为那个人还没要，还只是还没到你要杀他的地步。谋杀也是解决冲突，这个世界有多少人为了解决冲突用谋杀的解决，对吧？或者说呢，我们诉讼攻击都是解决办法，只有最安全待在这上面最安全，就是什么呢？和睦，与人和睦。我们中国人讲的话非常好，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不是的？得这个仇敌就是得这个墙。大家想想，我们自己给自己挖了多少坑，给自己立了多少墙，你还有路，你无路可走。什么原因呢？就是不会冲突啊。那么这个图是一个叫谢肯德的一个教授写的，他有一句话讲得不错，我给他抄下来了。他说，如果呢我们想留在山顶上，你必须做两件事。首先，求主帮助我们抵制天然的人，对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呢，我们要么遇到矛盾呢，我们要么是逃避，我们要么是攻击，必须改变这个。我们还要求主帮助我们饶恕对方，反省自己。我们跟别人产生冲突，总是有自己有责任，知道吗？我们不要老是想着责任都是别人的，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如果我们要解决冲突，就是把罪给他曝光，我们不能把罪包出来。有时候我们懦弱不敢面对罪，我们与罪妥协，其实呢那是虚假的和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责备法利赛人跋扈，他每一句话都讲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虚假的和平是为更大的冲突预备染料，创造时机，所以虚假的和平更可怕。一定把问题曝光，不要虚假，不要享受那种虚假的和平。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婚姻平安吗？问问自己。你的家庭平安吗？你的孩子平安吗？如果我们的婚姻不平安，不和睦，不和好，不和平，如果我们的家庭不和平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它。平安是从神的公义而来，平安的意义是就是和平享受。那么平安是从神来的，也就是人要与神和好，人只有遵循神的公义真理，我们呢才能享受平安。那么人怎么能做到公义呢？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有了义，所以信耶稣可以享受神的平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就是平安是从神来的。这里以赛亚书的一些经文就是讲呢，家庭要平安，社会要平安，教会要平安，都是来自于遵循神的旨意，都是来自于神的义。恶人是不能享受平安的，因为恶人没有公义啊， 你平安是从公义来的，恶人没有公义哪有平安呢？因为恶人不能遵守神的旨意啊，所以恶人不配享受平安，恶人只配享受审判。恶人的平安也只是暂时的平安，虚假的平安，就是恶人更多的是不安。有的社会里面一大批人都是活在不安中，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整天活在恐惧之中吗？很多人，是吧？就是说呢，他其实非常简单，接受耶稣，罪得赦免，你就享受平安，这很简单的，是吧？平安不是感觉，你感觉很良好，有一天突然你死掉了，平安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可以享受的，也可以传播的，还可以告诉别人的。神的平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第二个呢，神的平安是赐给他儿女的。神，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平安，有的我们讲神的爱是无边的，不要胡扯八道，神的爱是只给他的儿女。耶稣基督只为他要救的人死，耶稣没有圣经里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注意了吗？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讲让所有的人都不灭亡，你不要搞错了你。所以说神的平安只给他的儿女，神为什么不给别人呢？神又不欠人的。你今天要请人吃饭，你们请过人吃饭吗？你们为什么没把全世界70亿人都请到你家里呢？你不公平，你怎么就请了几个人呢？我们想请谁又请谁，我们有权利，神想救谁神就救谁，他有权利。所以在以赛亚书讲嘛，你和我都是神的儿女，基督徒们，那我们要问个问题，我们看看我们像神的儿女吗？如果不像呢，要改。神儿女的记号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教会今年的主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主日学每个礼拜都提，我们这一年呢有50几个礼拜，大概休假几个，我估计至少超过44次礼拜，我们都提我们今年的主体，新家庭爱之体，彼此相爱。我们都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彼此相爱，与人和睦。大家问问我们在圣道堂，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睦吗？我这个牧师刚来这一年多，如果都搞得仇敌冲突，那就麻烦，应该考虑辞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得罪了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我刚才讲，如果我得罪了谁，我请求你，我再次跟你讲，假如我得罪了你，我还不知道，我请求你告诉我，我愿意跟你道歉。如果讲牧师，我需要你公开道歉，在讲台上道歉也可以。道歉也是一种勇气嘛，我错了，我为什么不道歉呢？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期待跟你们和睦。如果你们讲不愿意讲，有时候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愚蠢，我真的无意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好好的牧养大家，牧养我们国语的弟兄姊妹。如果因为我无意之间讲了愚蠢的话得罪了你们，我也诚恳的跟你们道歉。因为得罪你们，你们都是神的儿女啊，何等了得，对吧？所以呢，我愿意跟大家和睦。那我们每个人都问自己，我们像神的儿女吗？圣经上讲呢，受造之物都在等待神的显现呢。神的显现出来，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干什么呢？就是出来制造和平的。这个世界啊，都在等待着神的儿女，也就都在等待着我们基督徒出来制造和平。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再关心那些虚假的小事，不要再为了一句话两句话跟别人计较。我们要留意神的国，我们要专心去制造和平，传递平安，因为神要与人和平。你这一生要问问自己，你做过多少使人和平？其实我们带人信耶稣决志祷告，你就是制造了一个和平。这一生最让人能够回味无穷的就是带人做决志祷告信耶稣。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呢，我这一辈子没做过，我觉得你真叫遗憾。好吃的人都吃过，好玩都玩过，我觉得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所有的指望，你的眼睛都在这个平面上，地平面上往上看一看。那么第二点呢，神为什么要与人和平呢？因为他的慈爱，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要跟人和平。一个有爱心的人，别人不理他，他受不了的。我爱孙子，我孙子不理我，那很难，因为我爱他嘛，我当然要跟他和好。你爱一个人，你能不跟一个人和好吗？动不动不理别人了， 你还爱他吗？有的夫妻来一吵架，你就走人。我不知道美国这里什么样，在中国很搞笑，一吵架女的就走。你说这个，你说重男轻女还怪重男轻女吗？女的，男人呢一不高兴滚。我不知道台湾是这样吗？大男人主义，不仅是大男人主义，不仅是大男人造出来的，也是女人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你看夫妻来一吵架，这个女的拎小包就走了，她没有讲的是她的家。女人们，姐妹们，如果你们有个吵架，你跟男人讲你滚，我劝我们的姐妹你也别拎包走，那是你的家，你为什么要走呢？我也鼓励我们弟兄们，如果一生气你不高兴你要走，你走，不要赶你妻子滚。那是家庭吗？你爱他吗？你爱他你舍得离开吗？比如教会，一不高兴不来礼拜了，一不高兴换个教会，你爱教会吗？教会有没有问题？教会有，天下的所有教会都有问题，怎么办呢？我来解决，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嘛。所有的家庭都有问题，所有的婚姻都有问题，我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一个张三家的跟一个李四家的两个人八下子没一杆子，现在成为一个夫妻，能没问题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艺术这么高，我们换个肾还有排斥呢，对不对？婚姻之间有问题是正常的，因为爱要去解决。其实神解决呢都是主动的，一个真有爱心的人，一个健康的人是主动解决问题。我们有了问题我就不解决，等着你来解，等着别人来解决，这种人都是懦弱不成熟幼稚。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主动解决问题。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诗句讲，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看这三句话都是神主动的，主动。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爱是主动的，爱是付代价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讲，为爱征战。当然我们看一些电影啊，两个男人为他爱的那个美女决斗，哎，我觉得这也是一项像男人，对吧？我自己所爱的女人你怎么能给她拿走呢？不管先不讲什么伦理不伦理，我觉得这是值，斗败了斗死了也值。爱就是征战，上帝在十字架上显出了他的爱，上帝爱我们，他要跟罪恶征战，打败罪恶，把我们救出来，上帝得胜。莎士比亚讲，真爱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你们准备谈恋爱，你们不要太理想啊，我们两个相爱有多么美好，要到哪工作，到哪住房子，千万别这样想。你们要谈恋爱，如果你们要找我辅导，我会跟你们讲，你们两个可能会发生什么冲突，会发生什么战争。发生冲突战争的时候，怎么不要抛弃对方？真爱其实就是牺牲，真爱呢就是付出代价。使徒保罗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呢？为什么要付代价呢？我们今天神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为了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也要付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来要面对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在实际上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审判是严厉的，面对审判是严厉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要跟我们和好。那第二个呢？因为他要审判，他要免去我们的审判，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们要受审判？因为我们犯罪，为了免去我们的审判呢，他只能跟我们和好。神跟我们和好就是为了免去我们的审判，多么慈悲为怀，多么慈悲良善的一位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神。赦免就是为了和平，赦免的手段，和平，赦免是手段，和平是目的。谁做和平而来的？消极是免去审判，这叫恩典。积极成为儿女就是奖赏。你看看我们这个德行的罪人，有时候我想就我们这样的人啊，我们本来是要被审判的，神不但不审判，还让我们成了儿子。很奇怪啊，就是我们一个罪患居然呢成了英雄。你这种事情在世上合理吗？太多了。美国有一个叫避难，比如你在中国是个罪犯，当然了你要是贪污美国不会避难的，一个政治犯，那你要在有些国家抓着你可能枪毙你啊，你来美国，美国给你政治避难。那这样的例子我想我们中间有吗？没问题，你不要讲，你讲不要，我也不认断你。总之在美国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你本来在那里就是个罪犯，你到这里 现在不是英雄，总之你拿到绿卡，最后申请美国国籍，你是个合法的公民。我遇到不少这样的人，我也跟他们谈过为什么要来美国，我也了解一些。你看，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在地上就是个罪犯，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不是假的罪人，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罪被赦免，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你看，这就是和好，这都是信耶稣。那么第三个呢，神怎样跟人和平呢？神怎么和平呢？第一个就是他借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的公义。就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活教也是神，那么多神，这个世界我们中国人那么多神，为什么只信耶稣呢？因为所有的宗教中只有主耶稣他替我们赎罪。首先我问大家，谁敢说你没有罪？你从来不嫉妒人吗？你从来不恨人吗？你从来不好色吗？我们中国的孔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中国文化里是有罪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中国人这边尊重孔子，那边又不听孔子的话。什么叫是非之心呢？我们自己的成绩这个已经不错了，有人比我好，我嫉妒他。我们恋爱了，自己找了男朋友很帅，看到别的男孩子还不错。我们自己有女朋友，我们看到别的女人，我们还是想入非非。谁敢说你没有是非之心？我诚实地告诉你们，我有是非之心，我有。所以我每天都为我祷告，不过姐妹们你放心，我对你们没有，目前没有是非之心。我要祷告，我听师母讲，师母就在下面，我说你每天都要为我祷告，对吧？这个我一不祷，你不祷告就软弱。所以我跟姊妹们来往呢，我非常讲究分寸。我牧羊教会，我觉得如果一个牧师对自己教会的女孩子有是非之心，我觉得这个人最卑鄙可耻，用脚踩的三脚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真是一种比狼还可恶的人。所以你们要为了，你们要天天为我祷告，你们要不为我祷告，家里出了问题你也有责任。求神帮助，我承认我有是非之心。那么在座的诸位，你们有吗？当然有时候聚会我什么举手，没有是非之心的男人都举手，我发现有的人想举又不敢举，晚上就别举了，我今天也不让你们举手了，省得你们尴尬。如果你们勇气，你们讲我有，那也没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人是有罪的，人就是个罪人，罪怎么办呢？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以除去我们的是非之心。一个基督徒尚且有是非之心，靠祷告，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我真的佩服你，真的没有是非之心吗？那你讲我就是没有。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他我就是没有，我说我佩服，我真佩服，但我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承认他没有。那么我们因为有是非之心，因为我们是有罪，所以只有耶稣能救我们，因为耶稣来担罪，其他的教主都没说担你的罪啊。释迦牟尼说担你的罪了吗？弥勒佛说担你的罪了吗？老子孔子说担你的罪了吗？只有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受了审判，该审判我们的，该砍我们一刀的，结果砍到耶稣身上去了，该我们流血的，主耶稣替我们流血了。所以和平只能从耶稣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第二个呢，神要使用我们去与人和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神借着耶稣和平，神也借着我们。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是一个动词，是现在进行式，就是表明这个行动永远都不会停止，只要世界还存在，基督徒就要传福音，就要被神的爱激励。保罗的意思呢，在他的身上有个压力，压力是有一个压力是什么呢？一种就是保罗对主的爱，一种是基督对保罗的爱。其实这段圣经呢，保罗是强调的，根据上下文呢，是强调的基督对他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不得不行动。不愿意传福音的人，那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主爱你。一个真的知道主爱的，一个真的享受过主爱的人，我们是被逼，是被压，我们是不能不传福音的。对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他觉得享受；对一个不愿意传福音的人，觉得真麻烦。也就是说呢，保罗他努力忠诚有三个原因：第一，他知道他的使命，他要向神负责；第二，他知道神的荣耀，他要敬畏神；第三呢，他认识到神的爱，他必须爱基督。我们传福音呢，其实不是为了爱人，乃是爱基督。 戴德森有句名言，他说假如我有千万英镑，我绝不留下 一分不给中国，假如我有千条生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其实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我们引用的时候就引用到这里为止，他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我们不讲了。后面这话怎么讲呢？他说不，不是献给中国，是献给基督。我的神学院老师车老师，他有时候跟我们聊天，他说他第一次到中国呢，那时候大家知道九十年代嘛，那个开出租车的人呢就要绕道，因为绕道赚钱嘛，那个生客人少，拉一个人他就中西绕东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绕过。这个老师被绕了好久，老师过来跟那个，因为老师的中文不好，刚学几句，他终于找一句，大概路上他说的想了好久，他跟那个司机讲说这个地方你都来过两次了。老师没有很幽默，没有讲的绕道，说你都来两次了。那司机搞得不好意思，说哦，这个我搞错了，马上就到了。老师要不讲这句话，估计还能绕几圈的。这司机也蠢，对吧？你绕，你绕远一点嘛。他就说那个亚运村老师在那个地方绕。后来呢，我们这个老师，你是不是想不通中国人呢？他说你们中国人真的想不通。有时候这个讲话，他明明的不是那个意思，但他讲出来的是另外一个意思。这大概只有我们中国人懂，外国人是不懂的。老师说，甚至有时候你们讲话我都得想一想，你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不懂。那老师也跟我们讲，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来中国后悔了呢？他说如果冲着你们我早都后悔了，他说是主差派我来的。他后来跟我们讲他的故事，他在滨州师母当时正在读音乐博士，为了去中国传福音，师母放弃了他的博士，他卖掉了他的别墅。大家知道吗？哎，那个时候我没来美国，不是，我来到美国才发现，美国宣教士去中国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多代价。他说冲着你们中国人我早都后悔了，我早都回美国了，他说，但是我是冲着耶稣来的，所以他说我真的没后悔。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不是因为那些人可爱，是因为主可爱，因为主甚至主的使命，因为主爱他们。我们中间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其实不是我们爱你，是主耶稣爱你，我们不敢不爱你。主耶稣爱你，我们当然也得爱你。鼓励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接受耶稣得到救恩，你就享受和平，何等的美好。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吗？圣道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承认是耶稣为了让我们跟神和好替我们审判吗？我们承认吗？那就行动起来吧，我们主动的去解决与别人的冲突，如果我们有了矛盾去跟别人和好，然后呢我们努力传福音，真的不要再等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亲爱的朋友们，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生活在混乱中吗？你愿意享受和平吗？你愿意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吗？请你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呢，我们的罪得赦免，相信耶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得到永生，成为神儿女，何等美好。为什么还要一拖再拖呢？你非要把这个美好的机会拖过去吗？接受耶稣，上帝赐福大家。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了让我们跟你和好牺牲了你的儿子。今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代赎，我们跟你和好。我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你和好也应该与人和好。假如我们得罪了别人，或者别人得罪了我们，都让我们努力的去解决这种冲突，与人和睦。也祝福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他们是你所爱的，他们也确实可爱。我求你帮助他们认识你，得到你的祝福，成为你的儿女，享受你的和平。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